给他一套房或是一首歌。日常作业中开始发想一个广告创意之前，我总会先提醒一下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东西是更偏向于品牌传播还是产品传播。品牌传播在我看来，核心目标就是塑造和累积偏好，要受众看过这个广告之后开始喜欢或更喜欢这个品牌，是最重要的任务。这种喜欢可以来自理性，也可以来自感性。举个例子，一个男生可能是年轻时的董平，要追求一个女孩，他拿出自己的存折、房本、车证，郑重地向女孩宣告，不要犹豫，我就是你的最佳伴侣。这就是产品广告，他在推销自己这个产品，对方也许会因此选择这个产品，也确实可能因为从此确认了他的财力，相信他确实有能力给自己带来幸福的生活，而决定选择他。而另一个男生可能是年轻时的学霸，也追求这个女孩，他没拿出什么存折、房本、车证，只是每次遇到这女孩时都特别阳光地朝她微笑，有时候坐在她旁边跟她聊天，还会忽然说起，我给你唱首歌吧，然后就轻轻唱首好听的歌给她。唱歌能证明她是个合格的伴侣吗？不能，这两件事儿几乎毫无关系。唱歌的时候他在推销自己的任何优点优势吗？也没有。但为他唱歌是可以培养好感的，这个好感当然是有价值的，一旦这种好感累积到一定程度，他是可以决定女孩的选择的。这两个男孩董平和薛霸，谁会胜出不知道，都有可能看那女孩更看重什么吧。对房本不屑一顾的女孩，对情歌不屑一顾的女孩，都是有的。我们看很多广告或是其他形式的品牌传播活动，里面并不是卖力的推广某个产品或声嘶力竭的推销，而只是给你讲一个动人的故事，或摆出某个酷酷的姿态。有些人看了这种广告会非常不解，他们花这么多钱拍这么个东西是要做什么呢？其实这种广告背后的道理就是这个，他们只是想让你更喜欢他而已，他们跟薛霸一样，也只是想坐在你旁边给你唱一首好听的歌。而产品传播则未必是要积累这个偏好，相信这也不用太多解释，只是大部分产品传播还承载了一部分积累品牌偏好的责任甚至是义务。 Kendo 阅读器曾经做过一组广告，广告中的文案是盖 Kendo 面更香，其中盖 Kendo 是说泡面时用 Kendo 来盖住面桶，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产品的新用途新功能，可这真是一个产品广告吗？当然不是，这个广告根本不是要让你被那句文案说服，认为电子阅读器真可以改变方便面的味道或口感，并且赶紧下单买一部回家以供泡面盖桶之用。这则广告是在做品牌传播，它真正的意义是摆出了一个非常有趣亲切幽默的姿态，它在自嘲，在开玩笑，而这些很可能会让你更喜欢 Kendo 一点点的。不得不说，通常愿意单独花力气来做品牌层面的传播的客户，我都会更信任他们一些，因为看起来他们更知道品牌的意义，更珍视品牌的价值，因此想必会更愿意一起努力做出一些好的创意内容来。作为消费者，我也会对这种品牌更多一些偏好，一是我也会不理性地把那些广告里展现出来的美好移情到这个品牌身上，认为这是这个品牌的人格。二是有这种认识的品牌，八成在其他事上也不敢乱来，所以产品应该也差不到哪里去。三是我觉得愿意为我唱首歌的那个人，可能看起来更像是认真的。买一套房有效， 还是唱一首歌有效？这很难一概而论，但不得不说，歌唱得好是很有用的。最极端的例子是 SuperMe 数年前推出的红砖产品，实用性几乎为零，最后竟被哄抢到数千元人民币一块。这是那个 logo 的价值，这是品牌的价值。